一月八号星期三，哎，星期对不起，星期一月七号星期二，我急的我，你看看，今天这个科技email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好像要为我们来介绍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就是 gravity。
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BBC Knowledge 的一月号。那我翻了一下以后，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一本BBC Knowledge 似乎出了稍微晚了一点。
嗯，
不过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不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年演过一部电影，那被认为是今年这个奥斯卡金像奖这个这个呼声很高的一部电影，它就叫做《地心引力》。我们台湾已经上演过了。那我相信很多人印象都相当的深刻。那国内外的影评都认为这个女主角竞争这个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部电影我从另外两个朋友，那一个是在美国教物理学，一个是在台大教物理学，那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看过第一看过这部电影，第二他们都认为这部电影里面对于科学的描述是相对来说相当正确的。这是一部很好的科学的电影。那当然以这个科学电影这个不一定要卖弄科学了。
是。
不过他假如有那么正确的话，其实我们也应该为他们的制作团队致敬的。那我是认为一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可以当作地心引力这一部电影的别册。就是说这里边至少有好几篇报道，就是一月号的 BBC Knowledge 里边，那至少有三篇的报道都直接间接的跟这部电影里面所描述的科学有关系的。那当然直接的报道直接有关系的就是其中有一篇，就是太空遇难怎么办。
是的。
那这个是针对地心引力这部电影而这个编写的一篇报道。那当然他并不是在谈电影，他其实是谈真实的科学。那这个电影里面描述的是太空人去修太空望远镜。那这个目前那个哈勃太空望远镜很快就要退役了。
是。
那所以这个事情短时间内不会再发生了。不过有一个国际太空站仍然在地球轨道上，它在距离地表起码是370公里的这地方在这个绕着地球在运行。
前不久还不发生了冷却系统上的一些小
的问题。是，那国际太空站太大了，这个它的实际的大小跟足球场它差不多大。这个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个出东西越大，零件就越多，那出纰漏的机会就越多。更何况在地球上空有许多的太空垃圾。所以这个国际太空站面临的这个危机状况可以想象得到。那它就是出问题的可能性相当高的。那这一篇报道它就指出了国际太空站有三个危险，三大危险。OK, 那第一个就是失火。那第二个就是辐射线。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太空碎片了。那我想失火我们不必多谈了。那辐射线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那这个外太空的辐射线其实对人的威胁是相当相当的大的。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啊，是由于有地球的这个电磁场，还包括这个有大气层保护，所以基本上辐射线我们根本不必太担心。可是你离开地表，那你到了这个很高的高空上啊，那个辐射线对我们的威胁就相当大。所以就过去有一阵子经常有人在讨论，三不五时就有人讨论，就是送人上火星的问题。其实送人上火星的问题相当的多，其中一个就是辐射线的问题，因为从地球飞到火星去最短也要半年以上。那你在你那么长时间的铺路在宇宙射线之中，是对人体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事情。那在地球上空 最容易发生的意外应该是由这个太空碎片造成的，因为地球上空有太多的这个
垃圾，
人类所制造的垃圾。
嗯，
那当然呢，地球太空站，事实上现在美国也有国防部属下的单位啊，来专门替它监测太空碎片。
是，
那你只要是超过十公分大小的碎片啊，不管是人类制造的还是外太空的，那这基本上这个都是他们监测的对象。那国际太空站事实上是有它有动力系统，所以在发现了这些太空碎片以后啊，可以立刻通知国际太空站，让他们移动自己的位置。
嗯，
所以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至少。似乎还没有听说过什么重大的灾情。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去年看过《地心引力》这一部电影的朋友，还有由于这部电影已经推出了DVD 了，在过年期间，在假期，大家要欣赏这部电影，都可以参考BBC Knowledge 1月号其中的这一篇报道。
嗯，
那当然1月号里面除了这一篇太空遇难怎么办之外，还有间接跟地心引力这部电影的科学有关系的报道，那就是关于宇宙学，关于宇宙学的50个问题。
嗯哼，
那还有关于宇宙学的三大难题等等之类的这些专题报道。
是，
那我都觉得是值得去看的。那有一些我甚至还不知道那居然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比方说你觉得有哪一些你没想到的问题？
你譬如说这个我们是用星辰做的嘛，像这一个问题你听
Stardust，
对，星辰，尘是尘埃的尘了。
嗯，
那光这一个问题本身我相信大家就会觉得很陌生，不过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讨论。那我第一个介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夜空是暗的。
是，
那当然这个问题听起来是很奇怪了，不过我相信这个经常翻阅这个科普书或是科普杂志的朋友啊，应该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了，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也可能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嗯，
为什么夜空是暗的？
是，
那这个问题你一听到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那就是定义嘛。那就是定义。
嗯，
那这个到了黑夜就是暗的，到了白天就有阳光等等之类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根据小学的时候就学过的，那这个之所以有黑夜跟这个白天，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地表，它到底是面向太阳还是背向太阳？面向太阳当然就是白天，背向太阳就是黑夜嘛。
嗯，
OK， 那不过这个问题事实上紫色是一个更深刻的科学事实。
嗯，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去讨论无限的问题。那宇宙有多大？无限大。
嗯，
那假如宇宙真的是无限大的话，那这个它里面的恒星又有多少？那假如宇宙无限大的话，你可以说它里面的恒星有无限多。假如宇宙无限大，它恒星又无限多的话，那么多恒星聚集在那么多恒星，那应该是可以把夜空给照亮的。
嗯哼
，OK， 那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个问题去想一些你平常不可能想的问题。对，这就是什么叫做无限。那无限好像说了等于没说一样，可是你用这一个问题来想象无限是很有趣的。那为什么夜空是暗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空间跟时间其实都是有限的。
嗯，
由于时间有限，由于空间有限，因此我们才会有黑夜。那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哈，可以去看看这篇报道。那第二个宇宙之谜，就是太空里边有多冷，这就是直接跟
温度，
这就直接跟这个《地心引力》这部电影太空人的遭遇有关系了。那太空中到底有多冷？
嗯，
那我觉得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较好，那就是假如我们要设计一个太空船，去探测水星，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那这个太空船最基本的 这个条件应该是什么。
嗯
,OK。
耐热的程度跟耐冷的程度。
一点都不错。那我们要想的就是水星这个面向太阳的那一面，它的这个温度可以高达摄氏300度以上。
是。
摄氏300度以上，那比水的沸点还要高。
嗯
,OK。那可是问题是水星背向太阳的那一面，那是可以冷到零下200度。
是，
那我们这两天在新闻中老是听说美国什么有什么暴风雪啦，那很多地方都已经到了零下20度了，
是
等等之类的。那可是背向，就是水星是那么接近太阳的一颗行星，
嗯，
那它面向太阳的时候，那个温度可以上升到超过摄氏300度，可是它背向太阳的时候，它温度可以下降到零下200度。
嗯，
所以你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关键在于太空中，是真空的，那这
没有办法传导热，
一点都不错，没有办法蓄热，没有办法传导热。
嗯，
这有趣的地方就在这。
所以只要是黑了，那可是总有一个边界吧？
所谓边界，
中间没有从300度到过渡到负200度。的这个温度
没有，因为水星本身也在自转，所以慢慢的，我所以它的温度也会上升，会下降嘛？ Okay,
是， okay, 哇，这里有50个这样的问题，
对对，有50个这样的
问题，宇宙还在加速膨胀吗？或者对你刚刚说的是我们是不是用星辰做成的？我的确好像人的这个身体里的物质最后。都是来自于恒星的。
对，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们等一下会讲。
好，你还有这个题。
对对对，那这个一月号的 BBC Knowledge， 我第三篇我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是，其中有一篇叫做《太阳的能量》。那这是一个历史的回顾。那我们都知道，地球上最重要的能源就是太阳。
嗯。
那这个，那每一天太阳发出那么多的热力，那它到底它的寿命？这个是多少？就是说，古往今来，太阳的寿命可以是多少？
嗯，
那还有这个太阳的它的能量，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 ？OK，
嗯，
每一天不断的这样子放射，那这一个问题，在19世纪上面也开始变成一个正式的科学的问题，科学家在探讨这一个问题。
是，
那刚刚好是19世纪上半叶，也是热力学物理学里面的热力学在发展的时候，所以科学家才会来问这一个问题。那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是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科学家才逐渐了解，就是以当时人类所能够知道理解的这个产生能量的方式哈，都不可能产生太阳那么大的能量，持续那么久的时间。OK， 那当然，这最后这个太阳的能量到底从哪里来的？那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初。那最关键的时刻大概就是1895年一直到1945年的这整整半个世纪。
嗯哼，
你想想看，在科学史上，1895年发生什么样重要的大事？就是发现 X 光。那发现 X 光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发现 X 光就导致了发现这个放射性，发现了放射性以后，那开始终于知道，那这个原子核里面啊蕴藏了巨大的能量，然后你才有这个爱因斯坦那个有名的公式E=mc 平方，就是职能可以互变的公式。有了职能可以互变的公式，你才有可能想象你怎么样，把这个。这原子内蕴藏的巨大的能量给释放出来，那最后当然释放出来，那就是原子弹。
嗯，
那原子弹事实上是核分裂的产物。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太阳的能量基本上是靠核融合，产生的。那核融合所能够产生的这个能量又比核分裂又更为巨大了。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这么讲好了，那就是氢弹。那氢弹，它其实是由原子弹来点燃的。氢弹是由原子弹来做引信的。那氢弹现在发明也整整超过半个世纪了。
是。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一篇报道是在回顾人类 这个过去两百年，探讨太阳的能量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每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有兴趣的朋友啊，是读完这篇文章就可以有对于核能对于核能的这个正规的利用、非正规的利用，正规的利用当然就是为我们人类谋福利了，非正规的利用当然是就是把它当成这个战争的武器了。
还有就是跟那个根本的问题，太阳的能量到底是怎么来的？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 BBC Knowledge 这一本杂志，刚才王道环先生为我们做了很大篇幅的介绍，这三篇文章。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科技 email 的新知内容，氢化亚。
我们还是从刚才我们谈到的太阳的能量这篇报道谈起。那太阳的能量基本上来自于核融合，那核融合是两种元素，就是氢融合成氩，这两种元素。那科学家相信这个宇宙诞生的时候只有这两种元素，一个是氢跟氩，一个是氩。 OK， 那是这个宇宙中包括我们身体构成我们身体的许多的元素，铁啊钾呀等等之类的，就是比较重的元素，
是
事实上是另有来历的。另有来历的，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天文学者或宇宙学者观察宇宙是很难发现氢与这个氦以外的这个比较重的元素，是很难发现的。 OK， 那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英国的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公布他们一个新的发现，就他们发现在蟹状星云，在蟹状星云里边哈，发现了这个氢化亚，氢化亚。那亚这个我们是，我记得那是我
太南亚克星都，
那是我在初中念的，那惰性气体嘛，
是
惰性气体，或者又叫做
高贵气体
元素，
高贵元素，
对对对，这是比较，就是说你在这个伦敦的英国的团队，他们观测到了这个氢化亚。这个比较重的元素，这个是第一在宇宙观测里面的第一次发现。那他们发现的位置是在蟹状星云。那蟹状星云是就螃蟹的蟹。蟹状星云是一颗超新星爆炸的遗迹。那在中国东亚包括日本还有韩国那这史书里面都留下了观测的记录
啊。
那在中国就是宋史，
是
宋朝的历史，是宋仁宗，在宋仁宗这一朝，那也这个1054年，也1054年，西元1054年 ，OK，
是
那这个天空出现了一颗超新星，那这一颗超新星在中国史书里面叫做克星，就是
客人的客
、客气的客，这其实意思就是说过去没有的，
没看过的，
现在突然出现的。那对西方人来说，这就叫做超新星。那西方人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蟹状星云。OK， 那反正蟹状星云就是这一颗超新星爆炸之后的遗迹。那这一颗超新星爆炸的时间是在1054年，那整整1000年以前
是。
那蟹状星云位于银河系里边，就是我们银河系的一份子。那距离我们相当的近，那近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只有6500光年。那距离那个爆炸的时间距离我们现在也很近，也距离我们也不过刚刚说过了，只有1000年。
是。
那这个因此是研究恒星爆炸死亡过程的理想对象。那我相信这个孙卫星孙老师在这边一定谈过的，这个恒星也有生老病死，他这个整个的过程，那这恒星就譬如说我们太阳系里面的太阳，那他的死亡的过程，那这个有一个阶段是发生巨大的爆炸。OK， 所以蟹状星云是研究恒星爆炸死亡过程的理想对象。那这个这个英国团队齁，这个英国团队利用的资讯是欧洲太空署所发射的太空望远镜，那个太空望远镜是纪念18、19世纪的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家族，叫赫歇尔。那这个赫歇尔太空望远镜，那他们观测的是远红外线以及波长更长的光。
嗯，
那我们在地球表面上不大容易观测这个红外线或者远红外线以及波长更长的光，理由在于就是地球有浓厚的浓密的大气层，那大气层会把这些波长比较长的光啊给吸收掉。
嗯，
所以这个欧洲太空总署发射的这个赫歇尔太空望远镜主要的就是观察波长比较长的光。那这个伦敦的团队他利用这个太空望远镜所收集到的资料，分析的结果是发现蟹状星云啊有氢化氩这一个分子。
啊、
那这一个发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就是它等于证实了现在这个最流行的一个理论，就是说重的元素，比较重的元素哈、啊、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超新星爆炸的时候产生高温高压，才可能产生那一些比较重的元素。所谓的比较重的元素就是这个原子核这个比较大嘛。
嗯、
那这个只有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之下，那比较轻的原子核，比较单纯的原子核会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比较重的元素。那所以这一个发现等于是证实了我们一个流行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明比较重的元素是怎么产生的、
怎么产生的。
那假如没有这一些恒星爆炸的话，这个宇宙之中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的比较重的元素。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元素至少已经有115个了。
嗯，
那然后形成我们身体的这我们所熟悉的物质的这一些元素，事实上在太空中是很难发现的。
嗯，其实我发现你安排的题目有点跳痛啊。那么从那么伟大的、那么壮丽广阔的宇宙之中，突然要告诉我们猫和人共生的证据？
猫是最流行的人类宠物之一。
嗯，
但是、啊、猫跟狗不一样，我们关于猫的来历啊，至今还不是太清楚。
是，
那我们根据 DNA 的证据啊，这个显示家猫源自中东的野猫，我想这一点问题不大。
嗯、
OK， 那在10000年前塞浦路斯的这个考古遗址里面哈、
嗯，
曾经发现到猫的骨头。
嗯、
OK， 那9500年前的人类遗址，发现。那人的墓葬，跟猫的骨骼哈、啊，彼此间距离相当的近，那这是第一个人与猫有亲密关系的证据。
OK，、
那到了5500年前，埃及的墓葬中曾经出土过猫的骨头。那我们检验那个猫的骨头啊，你会发现啊，那个猫的前肢啊，这个它曾经发生过骨折。
哦，
所以这一个发现很有趣。这个发现就是说，在5500年前的埃及，已经有人养猫，而且会照顾猫。
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生前的骨折？不会是死后在挖的时候，或者
不有愈合的痕迹啊？
哦，
有愈合的痕迹，在自然中，
真的猫还是活着的时候，
是
就愈合了，
是、对，有愈合的痕迹。那这是5500年前。这是5500年前、那最早的家猫，就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辨认出那个就是家猫。那最早的是4000年前的埃及的木乃伊，是猫的木乃伊。OK， 那
已经为它制作木乃伊了。
对、所以它可以，我们可以从比较解剖学的角度来判断，那它已经是家猫了。那在古埃及啊，猫是禁止出口的。古埃及人是非常重视猫的。那不过哈，即使是古埃及禁止出口猫啊，可是在3000年前希腊已经有从埃及这个出口的猫了。
那是偷渡的，
那很可能
走私的，
很可能。那估计啊，欧洲各地的猫啊，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嗯
，OK， 就是从埃及到啊，
就是以埃及为核心，
对对对，
输入的外配。
那总而言之，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家猫的历史，9500年一直到4000年前中，这个时段，是一片空白。
嗯，
我们知道的并不多。OK，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哈，最早的就是这个地中海的塞浦路斯，
嗯
，OK， 那是10000年前、9500年前，然后一跳就跳到这个埃及，那这个5500年前到4000年前，
嗯 okay、是，
所以我们对于家猫怎么出现的，其实我们是还有一大段的空白的历史要填补，
嗯，
那现在呢，中国一个团队，那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姓胡，叫做胡耀武，
是，
那这个我们熟悉的叫胡耀邦嘛，
嗯，
那这个人叫做胡耀武，我不知道他跟胡耀邦有什么关系，也许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就是这位考古家，那这个。他在陕西的一个考古遗址发现了很重要的证据，证明人与猫在超过5000年前就已经发展出了共生的关系。
嗯，就是这样。就这一段到这里了。
不是，你要看你的时间问题啊，我必须往下
讲。哦，你知道我们要进入矿跟气象，真
是
太高明。哎，时钟在你背后，你这后脑勺能看东西真不容易啊。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在5300年前中国人已经利用猫来控制鼠害。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大学胡耀武教授所领导的团队做的一个研究，指出5300年前人和猫已经有共生的现象。
这个发现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所有的人与猫之间的关系，最早的关系的资料，大概都出现在中东。
嗯，
我刚刚说过地中海的塞浦路斯，还有什么埃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猫的野外的祖先，也是中东的野猫，都是跟这个中东有关系的。
嗯，
那中国什么时候出现猫的？这个那个证据都相当的晚。那过去所拥有的证据大概都是2000年以前，也就是汉朝，就是西汉的末年嘛。
嗯
，OK， 那所以现在胡耀武这个团队啊，他们发现在中国，在陕西，5300年前，这个人已经跟猫有共生关系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发现。那胡耀武教授的团队，他的考古遗址是在中国。陕西华县全户村，全是泉水的全，户是护理的户，
保护的户。
对，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且这个时间的延续相当的长。那他们所发掘的那个遗址基本上是仰韶文化的。
好，仰韶文化。
仰韶
中学的
就是彩陶嘛。
嗯，
我不知道现在还叫不叫，反正仰韶文化就是彩陶文化了。那这个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了。那仰韶文化后来就是龙山文化嘛，在全户村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都有的。那胡耀武教授的团队他们所发掘的是仰韶文化的遗址。那用放射性定年法来定的话，那当然是5500年前一直到5200年前这个遗址。那他们在1997年也就是十多年前，他们就已经挖出一些猫的头骨，可是一直没有做很好的分析。他们挖出来的这一批头骨啊，那大小与现代欧洲的家猫这个类似，那比这个欧洲的野猫要小。
嗯，
所以你光从这个解剖学的证据哈，你来判断形态学与解剖学的证据呢，你来判断哈，那这一些猫应该是比较接近家猫的。 OK， 不过更重要的证据不在这里，更重要的证据是分析，在遗嘱在仰韶文化遗址里面所出土的人骨，
嗯哼，
猫的骨骼，还有狗的骨骼，还有这个猪的骨骼，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骨骼，的所做的这个同位素分析
啊，
因为现在考古学家已经发展出一些技术，那它可以透过骨骼里边的这个骨胶原，那是一种蛋白质，你可以分析骨胶原的里边的碳氮同位素来判断这一些动物他们生前到底是吃什么样子的食物
啊？哈，
这是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最重要的这个一个技术。
嗯
，OK，
如果他吃谷类的话，就表示是人养的，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嗯。
当时在华北地区，人是以小米为主食，所以跟人比较接近的动物或是由人来养的动物基本上也是以小米为主。
是。
而刚刚好我们利用这些这个同位素分析是可以判断小米。
是。
可以分别小米以及在华北地区其他的野生植物的。
嗯，
我们是可以分别的出来的。
是。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们发现猫狗与猪，那这都是人养的，那他们的这个骨胶原里面的食性分析的成分啊，那跟人类是非常的接近的，那猫也跟人很接近，猫也反映出它的主食可能是小米，那你这个证据就比较坐实了猫是跟人非常的亲近，
因为猫自己不会种小米嘛。
一点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还看当时的人，那他保存小米的方式，他是利用陶罐，
陶罐啊、哦。
那利用陶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你利用陶罐可以防鼠
啊，老鼠进不去。
对，可以防鼠，可以防鼠。所以你透过这一些分析。他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当时的猫是住在人类的社群里边，那很可能是直接跟间接的吃人类所栽培出来的小米。
嗯
，OK， 那然后你再跟当地的野生动物的食性做分析，你就可以发现他们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篇报告。那这个他们的结论就是，早在5300年前，这个猫在中国已经跟人发生了非常紧密的关系。
好， OK，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细菌分裂的不对称。
我们学生物学人都知道，就是生物的生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有性生殖，一种是无性生殖。这个大概从高中的时候大概就会稍微教一下，就是实行有性生殖有好处，就是实行有性生殖可以制造出大量的个体的变异。那实行无性生殖，一般而言我们都说一个
分两个，
两个分四个。那基本上是就是同一个个体的复制。OK， 那这个有性生殖就不是复制 ，right？ 那现在美国一个研究团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发现，那细菌即使实行无性生殖，那他们也可能利用不对称的分裂来创造个体的变异
啊，个体的差异，个别的差异，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差异才好像比较进化的好一点。
不是有差异的话，才有可能应付不测的挑战，环境的变化。OK， 譬如说过去没有抗生素，现在突然出现了抗生素，那这个大部分的细菌都死了，可是这个有一些特殊的细菌很可能留下来。好，
是。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微生物学教授米勒的研究团队，他们发现，即使是由一个细菌分裂出来的两个细菌，尽管基因组是相同的，可是细胞组成却不见得相同。那这叫做不对称分裂。那他们在2010年，也就是4年前啊，他们就已经报告过了。那有一些细菌，分裂以后啊， 子细菌，就是一个变成两个，在这两个子细菌里边，那由于一个重要的分子的浓度不一样，因此都可能对环境的刺激产生不同的反应。
嗯
，OK， 那所谓环境的刺激产生不同的反应，他们特别研究的是一种运动的能力。是一种运动能力
。
对对对对。那这个事实上细菌大部分都有趋化性，就是他们碰到他们喜欢的分子他们会很快的趋近，他们碰到他们不喜欢的分子会很快的退避。嗯，那细菌的这种运动的能力，那这个研究团队其实他们已经揭露出来了他们细胞里边的一些分子机制，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们在四年前就已经发表过研究报告，指出来细菌分裂可能是不对称的，那个不对称的指标就是有一个重要的对于环境反应的分子的浓度在两个子细胞里边是不一样的。那他们现在发表了一篇新的报告，更进一步的指出就是说不仅仅是分子浓度可能不一样，事实上它连细胞里面的小型的器官我们叫做胞器分布也可能不一样。譬如说他们研究的这种细菌啊，它有一个推进器，那可是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间只有一个子细胞得到这一个推进器，那另外一个子细胞，
这就是不对称。
另外一个子细胞它必须要自己生长出那一个推进器
啊。
OK，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们的发现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细菌的菌群，我们在显微镜底下其实用肉眼就可以看出好像在表面上有巨大的个体的差异。
嗯，
那事实上那这个菌群都是由一个原始的细胞逐代分裂出来的。
是。
那他们还推测，那这个样子所创造出来的个体差异啊，是也许是他们。
您今天心情好吗？